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今天雅秋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同事。博雅，请博雅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谢谢雅秋老师，大家好，我是博雅。如果大家听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我是现在我们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的主播。然后呢，其实到电台已经快4年了，之前播过新闻节目和音乐节目，然后现在主要播的是曹律师的节目。
非常谢谢博雅的自我介绍，让我省了很多的口舌。但是呢，我也很想让听众朋友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请博雅到节目当中来。事实上我有这个念头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因为他最近有1年以上的时间都很忙，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老是请不到他。今天终于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特别的开心。
对，也非常感谢雅秋老师，因为知道雅秋老师之前给我发了好几次微信啊，问我说要不要做节目，但是实在是因为我去年一直都在法学院读书，然后第一年很辛苦，刚开始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学习里面，然后周内的话基本上也都待在学校，所以说今天也很高兴终于可以上雅秋老师的节目。
所以现在是放暑假了？
对，现在在放暑假。
那么既然上法学院这么辛苦，你觉得值得吗？让你再选一次，你还会这么决定走这条路吗？
肯定的。
肯定？这么肯定？
对，我觉得如果肯定是100分的话，我可能会说也许150分我都很肯定，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念法律。其实我刚开始，尤其因为我本科也念的是法律，在国内，然后曾经一度想过要学别的专业，因为我之前一直想做记者，然后很想学新闻，但是学着学着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一行。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越学越多越学越深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适合做法律工作。
那么当初你是怎么样开始学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到越学越深，知道你对法律这么感兴趣的时候，是怎么样踏入这一个专业的呢？
这个问题我经常在这个今年夏天很多律所面试的时候问第一个问题。
抱歉，我不是面试官。
对，所以这个问题我准备的特别的充分。
好，听众朋友有耳福了。
其实刚开始想要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法学院跟美国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内本科就可以念法学院，然后我爸爸是一个专利方面的律师，然后他特别特别的喜欢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工作狂，然后他不是说因为工作量大所以才不得不一直工作，但是他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就可以看到他每次谈论他的工作的时候那种热情，
眼睛都发光
的感觉。对对，真的是眼睛发光。他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也是到现在为止也许是唯一一个那么喜欢他的工作的人。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也许我可以试一下，对，然后就刚开始接触到。
那么听到你这么说，我有另外一个小小疑问，就是你妈妈对他这样子的工作狂或者是这么热爱工作的态度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我妈妈很骄傲。
他不会觉得你爸爸给他跟家庭的时间不够多吗？
不会，他很支持我爸爸，然后他到现在都觉得我没有爸爸努力，这也是事实。然后我对自己专业的钻研的程度没有我爸爸那么有激情，然后他一直都在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也都知道，就比如说我们开玩笑哈，就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妈口中的别人家孩子一直都是我爸。
你爸是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实在很痛苦，天天就在你们家长着呢。
对，然后对，他经常会拿我爸年轻时候的事情说我，然后他是真的就是也特别特别支持我爸爸。 就是工作在忙，他都很理解。
不过我想，既然你说你爸爸是你到目前为止认识的唯一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很难碰到的。
嗯，
也换一句话说，一家出两个是大不可能的。
对，没错。
所以你妈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对，尤其是像，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也快60岁了，然后快60岁的人，然后现在工作还这么努力，然后对自己的工作还这么上心的，我就觉得确实已经不是很多了。然后我也很佩服他。嗯，
事实上啊，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在博雅的朋友圈里看到一篇他分享出来的他父亲写的文章。
嗯，
那么这一篇呢，讲到他的工作，他的学习的历程，让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这也是我更想要请博雅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的另外一个原因。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坐在这儿谈，当然我也想知道博雅的爸爸对他有怎么样的影响。
嗯，
看起来并没有吓得他不敢进入法律这一行，这已经是非常好了。
对，首先我觉得是他的热情特别感染我，然后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些法律条文或者说有些案子很枯燥的时候，他总会就是有时候我去跟他聊天，他总会从一些很枯燥的东西里面找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能力。嗯，然后其他就是性格上的话，我爸爸是很开朗的一个人，然后如果你跟他聊天的话，你也会觉得他是怎么说，用通俗的说就是很搞笑的一个人，跟他说话总是很轻松。然后呢，他其实也在他的年纪里面也算是比较成功的人了，然后因为他自己也是比较成功的律师，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嗯，
当你说到搞笑这个词儿的时候，马上让我联想到他是一个律师，他在法庭他是也会搞笑吗？应该不至于吧。
他在法庭肯定是就是专业性，要保持专业性，但是他平时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会觉得你很喜欢跟他说话，然后他特别其实也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叔叔，很平凡的一个爸爸。
那你有没有看过爸爸在法庭上的样子呢？
有看到过。然后以前因为我本科也是学法律的，然后爸爸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些会议也会带着我，包括他比如说给，因为他是专门搞知识产权法的，然后现在国内也很注重这个，然后他会给一些企业家做讲座什么的，我都看到过。然后包括他就是其实很多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工作的一些很多故事，我都是从他的这些讲座里面我在底下听我学到的，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跟我讲这些。
他如果在家给你开讲座，你肯定就跑了。
对，我说我还有事
儿。是的，那你爸爸在法庭上的样子跟平常的样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很不一样很陌生呢？
确实是完全两个人。他在家的时候就经常也是唱唱跳跳的特别逗的一个人，但是在给别人讲课然后在法庭上的时候又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是让我挺佩服的一点。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不顺心什么的，他很少带到生活中来。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那你有没有请教过他他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暂时还没有，我觉得如果我再请教他这个问题他会太骄傲了。
意思是说你已经让他够骄傲了，是不是经常的请教他？
对对，他确实对，有些问题确实爸爸是很好的老师，我也觉得很幸运。因为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回家不光可以跟爸爸讨论生活方面的问题，然后还可以进行这个学术交流，也是很有意思。
那么你觉得爸爸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听起来不只是爸爸，好像也可以是老师，或者是甚至是朋友。
对，爸爸也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做的很多决定他都非常的支持我。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真的很少有事情他反对或者他不支持的。包括我当时从国内本科毕业以后，当时要出国留学，其实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那个因为我在那个律所也非常大，然后也是美国的律所在中国的一个分部，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英语还不错，然后当时整个学校只去了我一个人，然后当时那个我那个老板就跟我聊天说，你 现在不要去美国读书了，你去美国读完书以后你还是会做这样的工作，你还不如现在就到我们这里来工作。然后那天特别的犹豫，我记得很清楚，下班以后我就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他就跟我说了很多，他说你一定要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很不一样，你要知道外面什么样子你再回来。然后就真的特别支持我。
你这样讲呢，忽然让我有一个联想，这是完全跑题的一个联想，但是我就觉得很像，就是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和尚他在修行，那等到他修行完了以后，就是已经道行很高的时候，他的徒弟问他说我觉得你修行之前跟修行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你每天都还是做这个什么扫地啊，做饭啊，然后这些事情，那你有什么不同呢？他说我虽然还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一开始原来在扫地的时候我就想要挑水，挑水的时候我又想做饭，那么现在呢，我是挑水就是挑水，扫地就是扫地，做饭就是做饭，所以我已经不会心有旁骛，这是他修行的结果。那我想到你虽然可能学完了，在美国学完了法律，回中国还是做同样的工作，但是感觉一定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然后爸爸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坚定了我要继续到美国来深造的这个信心。
那你回国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去做同样一个工作呢？
现在回就是如果当初就是因为我刚开始是在华大读的是硕士，读完以后回去非常非常有可能是一样的工作，然后非常非常有可能薪水都是刚开始的薪水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一样，我觉得心态肯定会不一样，包括你自己出来经历过了一个新的环境以后肯定会不一样。
那么你在继续念3年的法学院之后再回去，是不是可能就有不一样的选择了呢？
肯定会，因为刚才我说那段经历过去已经很多年了，可能过去已经有快5年了吧，然后自己包括自己在美国生活这么长时间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那么另外一个我有一点想问的很好奇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你爸爸会不会听到这个节目，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不是非常的支持，但是用他很技巧的一个方法来指引你呢？
肯定会，
但是你没有发现，因为他技巧太高了。
也许因为他是专门做知识产权法方面的律师，他也很希望我也做这方面，但是呢我现在要承认我对其他的方面的法律我也非常感兴趣，虽然他可能会听到这个节目，但是我确实心里不是说100%以后一定会做跟他一样的事情，然后我现在也很想往其他的领域方面探索一下。
那么不管爸爸会不会听到这个节目，你想探索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也许就是一些更大方向的公司法方面的，因为现在包括尤其是西雅图，像大家都在创业，然后这些小企业，我很想去就是看着帮助一个 startup， 就是小企业，然后慢慢一步步从他们各方面，除了知识产权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他们的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啊，跟其他公司之间关系，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多很多法律方面需要一个律师去处理，所以我想就是想注重于这方面。
那么你如果回国的话，在这方面的需要量也很大吗？
如果回国的话，我还是更希望，就是说虽然现在还只还是一个特别特别初级的想法，然后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达成，我还没有特别探索，就是说我回国以后的机会啊什么，但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想就是回国，我想去法学院教书。
所以在国内跟在美国的对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说实话我还没有特别探索这个，因为我在想，因为有想过以后一定要回，有想过以后要回国，但是毕竟这还是也许
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对，很多年以后的事情，还没有特别着手关注这个。
那么当然我们谈到对这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的同时，我也很想知道 在美国你觉得学法律跟在中国的不同跟相同之处或者是相类似之处在哪里？
嗯，我觉得不同还是大于相同，因为毕竟法律制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中国的话是基本上只记住这个法条，然后理解法条基本上就够了，然后让你讨论的这个机会非常的少，然后有些东西也不容讨论，有些东西
空间很有限，
对，有些东西是有一个对错的。但是在美国法律的话，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对错的。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读 case 的时候，读有些案子的时候，它会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就是大多数法官的意见，这个以后被用作法律。但是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少数派法官的意见，虽然以后的案子不会参照这个少数派的意见，但是后面的人还是需要读他们的这个意见。
所以这个案例两个都要读。
对，是需要都读，但是你只用参照这个多数派的就可以。然后我就有一种非常大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同意多数派的意见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就所以有些东西不是非黑即白的。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可以让我有讨论空间的这种话题。
那么听起来在美国的法律当然是跟中国很不一样，基本的这个法理方面就是不太一样，是吗？
对。
那么在美国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电视上的法律节目啊，有律师啊，有陪审团啊等等的。那么在中国的法院法庭上跟美国的法庭上有什么不同呢？
法庭上的话，美国还是因为它程序法方面特别复杂，然后更给人有一种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解决问题的一个这个概念。然后刚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也聊过这个美国的陪审团，然后因为今年夏天我也在法院工作，然后见到了很多就很多案子，然后他们包括选陪审团，包括最后陪审团商量达成一致意见这个，然后让我觉得这个陪审团的这个概念跟美国人他们这个观念就是非常的契合，就如果
国情，美国的国情很契合，
包括美国的国情，包括美国人的性格都很契合。如果说生搬硬套把这个制度完全就是架空放在中国的话，我是觉得行不通。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个制度的，如果在美国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美国生活的，也许呢也曾经接到过要去当陪审团的这种信件从法庭发过来的。那么有的时候心里会很担心该怎么办，那你能不能够给大家一点 tips？
其实这个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其实做陪审团是作为美国公民的一个义务。如果你接到信的话，你就需要按照信上告诉你的地址和时间去报到就可以了。然后真的是确实从头到尾没有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听着双方律师和法官说什么，就根据法官的指示来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要求，其他的各方面都没有什么要求。
对，如果语言真的不行的话，法官会主动就是说 主动让你离开，因为法官觉得你会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你对案件的判断或者什么的，有任何这样的因素，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听力或者视力方面的问题，如果实在没有在法庭上有解决的方法的话，法庭可能也会非常尊重的让你离开。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要去为您请到的嘉宾博雅，刚刚呢在广告之前谈了很多相当专业的内容，那么广告时间他跟我说这样是不是会让听众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不能够专心的听下去，因此呢我想也许我们就谈一点比较软性的话题。
嗯，
那么软性的话题就是你的爱好，你有什么比较法律之外就很不一样的爱好？
嗯，体育方面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看球，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篮球，然后我先生很喜欢看我自己比较喜欢看足球，然后老公爱看篮球，然后我们俩就是一直互相影响吧，然后有球
两样都喜欢，
对，有球赛的话就基本上现在很多球赛都会看，包括来美国了以后看橄榄球之类的，然后其他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出去玩去不同的地方玩，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如果待的时间比较长，差不多如果有4-5天或者说更多的话，我会比较习惯写游记，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不光是帮助以后想去同样地方的人，另外就是对自己形成特别好的一个记录，因为如果过很多年以后你再回去看的话，觉得很有意思。
是每一个时期留下来的文字在过后看了都会有一点很新奇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当初是那种想法，
确实
都忘记了。
而且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可以看到你的改变，包括你自己看到你最早写的东西，就会觉得现在写东西的风格跟以前很不一样。我是觉得也许我一直都是一个学文科的人，包括我现在也是算是属于在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吧，我就觉得文字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就是我还是挺喜欢就是动不动就写点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是文字有文字的魔力，我呢也从博雅的文字当中增加了很多对他的认识，当初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写在美国大选期间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很与众不同，喜欢看这么就是硬性的东西，然后写出来的东西又是很有趣，那文笔很风趣。
嗯，我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确实我刚开始看关注这些美国政治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并不是觉得它是一个离我很遥远或者说一个很枯燥的东西，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尤其是看到这些政客有的时候说出来，尤其是大家都知道2016年大选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然后这是一个契机吧，然后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对这个很感兴趣。
所以是在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对美国的政治这么感兴趣？
对，其实以前一直都非常关注新闻，因为刚才我有提到我之前自己也是很想做新闻，然后包括国内美国的新闻都一直在关注，但是可能真的是从15年因为就开始已经这个大选已经开始了，然后2015年的时候可能是关注最多的时候，然后才觉得自己开始慢慢了解美国的政治，包括可以看到美国的社会对就是当年大选就是互相作用互相改变，那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你看到一个社会的反应。
那么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让你到现在为止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可能最深刻的就是当年希拉里来西雅图拉票，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 Rainier Beach High School， 我当时真的是抱着 就觉得去看热闹的心态去的，当时去的时候外面已经排了很多很多人，就觉得不可能进去，然后真的很幸运当时进去了，因为当时有两个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旁边有一个队伍就没有人，然后我们就站在那里，然后就突然把我们放进去了，然后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人进去了，然后那个是对我印象最深的，然后就看到他，看到希拉里然后本人，然后他就站在那里讲话拉票，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很近，然后又离我很远。
那么你看到他本人的感觉跟在电视上看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其实但是有一个最让我觉得很强烈的希拉里的一个特性，就是他真的很有人格，就不管他到底为美国做了什么，不管他的政见是怎样的，就他这个人他的性格来说真的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然后说话包括他的肢体语言和他的那个，他当时声音有一点沙哑，但肯定是因为当时因为到处去演讲太累了，但是就算声音很沙哑都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煽动性，就是我在底下他有些说的话我也许不是很同意我都觉得好兴奋，这也许是政客需要的一个特性。
是，我记得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也是非常非常的会演讲的人，
对，非常有人格魅力。
就是人格魅力其实我觉得对一个要从政的人是非常大的一个资产。
没错。
那么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格魅力不够却也能够出头的政治人物呢？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位，
他恐怕也有他的人格魅力，只不过不见得是人人都欣赏。
确实，因为他有些观念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太偏激了，而且我是觉得有些话他作为美国总统是绝对不应该说的，就算他是这样想，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为了维护自己现在是美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地位，哪怕是维护美国的这个形象，他有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但是他好像也许他之前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从小到大可能都是一个他说什么别人就得听什么的一个性格吧，然后有些我还是挺不赞同的。
当然我也很同意这个博雅刚刚说，这一个人他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一个很大的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他说出来的话是应该不一样的，因为他代表自己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一个人，
没错，
他代表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团体，他代表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了。那么他既然是代表一个国家，他就应该说出做这个领导人这个位置应该说出来的话。
对，
可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我也曾经说美国人是很直肠子，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特朗普他才会这么直肠子的把他心里所想的话直截了当的都不管他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企业主还是一个美国总统都这么说出来了？
很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可能当时很多美国人不喜欢希拉里的一点就是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政客，然后
他说的话都是经过包装的，
对对对，可能就是他说的话也不是那个意思，他要做什么可能他也不是想着他上任以后真的会做什么，就可能会大家就觉得他可能会很虚伪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可能看到特朗普就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就虽然他说话会有一点也不是有一点，就其实挺偏激的，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真实。
当时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在一个疯子跟一个骗子之间做选择？
对，确实当时大家都说就是没有更好的候选人，
那只能在这两者之中选其一了，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其实不知不觉特朗普上任已经快3年了，然后我们看下一届大选怎么样了。
那么你猜下一届大选他还有机会代表共和党出来竞选吗？
我觉得我现在的支持包括我看到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个预测，但是我希望不会吧。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
当然我们平常在很多的场合都觉得谈政治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事情，但是呢看了这么多我们这一位国家领导人所作所为，事实上觉得他代表美国是有一点奇怪，因为我不相信美国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想。 那么当初也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大选的制度，选举人票让他赢了，而不是让不是全民的那个公投让他赢了这场选举。所以在你来看，美国的这种总统大选的制度是不是有所缺失呢？
有所，我是觉得我是还，因为他这个选举的制度是写在宪法里面的，然后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然后
拥护宪法，
比较拥护宪，对，确实比较拥护宪法的人。
对，因为修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非常非常困难。我觉得那既然这样规定了，那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希拉里虽然赢了这个民众的这个 popular vote。没有赢您刚才说这个选举人的票，但是这确实是游戏规则，你应该遵循的。
那么说到保守，你觉得你是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这一派吗？不要说保守派，就是倾向于保守。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中立的，我只是不是我因为如果说两边的观念的话我都不是很赞同，所以我还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人。虽然我知道也许不会有政客是
你理想中的这种
理想中
政治家。
对，
是我记得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政治家跟政客这两个名词之间有一点怀疑，到底世界上有多少真正的政治家。那么政客呢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大多数，所以只能够希望有的政客做的选择或者是做的决定是刚好有利于大众的，而不是说他一定就会诚心诚意的为大众服务。
对，我非常赞同您的这个观点，然后这个也是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老百姓有的时候这还是太天真了，其实有的事情是完全超越我们的控制，然后有些人也许他竞选的时候跟你说这样的话，但是后面也不会兑现他的承诺。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关注政治，然后因为我也看很多西雅图当地的新闻，我也会觉得在有些事情上我也觉得很生气，然后也很愤怒，但是我确实无能为力。对，然后还需要因为我之前做曹律师的节目的时候，他以前在节目中说过这个华人参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然后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包括怎么说理想化一点，可以影响这个社会吧。
当然如果说真的是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的话，参政不参政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如果说曹律师或者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华人参政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声音被这个社会听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也许这样子就可以让某一些政客不得不倾听华人的声音。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
你没有人听到你的需要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人特别的去关注你需要什么。那么你觉得你以后愿意做这个发声的人呢，还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关注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女法官 Ginsburg。 我很欣赏她，因为我之前看了他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他是在女权运动里面贡献非常大的一个人。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抗议是没有用的，你能做的就是只能是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用你的专业去为你想要解决的去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宏远的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也想像他一样，就是可以用自己所学，可以用自己理解的东西，可以在法律方面改变一些。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
对，我的宏愿。
宏愿，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只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让社会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好的途径呢，或者方法？
我觉得还是怎么说，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吧，肯定还是要通过，反正就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对，就是说你所谓的专业，不管是你做什么，
是，
但是在很多的人专业是比方说码农吧，他不会出去说话，那这种情况之下有什么帮助呢？
这个我确实不是很知道，也许就是
也许在网上，因为他们对这个互联网可能非常的熟悉，也是可以在那种环境里面做一些跟我们平常想象不太一样的事情。
对，也许你有支持的人，你可以用自己的专业为这个支持的人做一些帮助。总之我就是觉得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就是怎么说 involve， 就是自己融入到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中，然后自己，因为我们毕竟在美国也算是少数派，然后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自己的群体之间可以互相帮助。
是，而且我觉得对很多的公众议题有很多华人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每次有小小的选举啊，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法案要通过，或者是有什么议题，很多人都不太关注。虽然这些说明都会寄到家里来，甚至是都是中文的，因为他们都已经分好了什么样的选民得到什么样文字的宣传或者是说明，可是有些人还是不非常的注意。那么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能够改变的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社会的话，你的一票也许你现在看不到成效，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大家可能法学院的学生都对这个比较关注，然后很多同学包括我之前工作的一些同事，他们真的会是在选举日前全家人坐在一起围在这个餐桌边讨论，然后就看着这个每个选举人的这个经历，真的可以讨论一晚上，然后就是非常严肃的讨论自己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然后自己再投出自己的选票。然后这个让我觉得你是会影响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会影响你，然后你的选票也是非常神圣的。其实说实话我也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觉得这一票也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运作了。
是，每一个个人当然力量都是很微小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
确实，
但是用什么方法集合起来，我觉得华人参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刚刚你提到在一个家庭里面讨论这些选举的问题，如果大家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不是也会发生一些摩擦吗？
所以我就觉得美国人在讨论这些方面问题，他们很可爱。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因为一件自己不同意见的不同政见的一个事情，他们会在家庭内部都会吵架，然后其实也从一方面看也是挺可爱的，然后很善于很乐意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跟家人的意见不一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投票，至少我要把你的那一票抵消掉，
对，
不能够让你得逞。
是，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就是美国人比较投身于社会的这种举动吧。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看重自己的选票，确实也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
好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不论任何年龄，当你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星期三晚上的情感夜线。刚才在前一段的广告时间呢，博雅跟我说我们好像话题是有点硬性的，那么我们就想要把它软化一点，结果过了广告时间不多久又越讲越硬性，因此我们要再试一次。我现在连说话都变软。
对，刚才两句话以后又怎么，我在想，哎，怎么又聊到政治是吗？
那我现在呢想到了，刚才你在前一段节目当中一直提到两次你老公先生，所以我们知道你是已经结婚了。
对，
那么你还相当年轻，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我觉得这么年轻就结婚，而且我觉得你结婚好像已经不止一年了吧。
其实很久了，已经三年了，我24岁结婚的。
对，所以你怎么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那么大的勇气结婚呢？
其实我遇到这个问题也不是，就是您不是第一个问我这样问题的人，我就是我没有，我确实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包括包括我和我老公现在这个婚，我是觉得不需要勇气。
那么你父母也是这么觉得吗？
他们，我也觉得很幸运，他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很支持我。
那他们对你老公的了解有多少？在支持你的之前或者是当时？
对他的，可能他们第一次见到我现在的老公的时候，应该是我们交往一年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毕业，然后他们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他们一直印象都非常好，因为就觉得他很开朗，然后也很照顾我。就是确实我是觉得在这方面要我说出来什么我的纠结啊，或者说我的一些顾虑啊，真的说实话是真的没有。
所以他的开朗是不是跟你是对比的，还是你比他更开朗？
怎么说，我就是觉得很合拍。我们两个其实都挺开朗的，但是说实话又没有说特别的开朗，就比如说我们在不是很熟悉，或者说刚开始第一次见面，见到生人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内向什么，但是跟自己熟悉的人又很开朗，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人，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都非常像，所以说很多事情都一起干，因为我们刚开始结婚之前就是我们干什么都在一起，什么看电影啊，看球啊，和朋友出去吃饭啊。那我当时就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当时已经结婚可能有一两年了吧，他比我大一点，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哎，你们现在干什么都在一起，结婚一两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喜欢自己
各干各的，
对，各干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干什么都还是都想跟不管是看球啊，出去玩啊，就是各种兴趣爱好都很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吧。
我记得也在你的朋友圈看到有的时候他就会做什么什么好吃的，那么你们两个之间是谁比较会做菜做饭？
我觉得还是他比较会做饭。
那么你们的口味是很接近的吗？
我们的口味非常的像，就是刚才我说过我们兴趣爱好很像，其实我们最像的一点就是口味，包括喜欢吃的东西和不喜欢吃的东西全部都一模一样。
那你们成长的背景呢？
我是陕西人，然后他是重庆人，其实也没，就是成长背景就是都是很普通的家庭。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在中国的都是在中西部，
对，
也没有说地域上差了很远，
是可能这也是我们口味非常像的一个原因。然后因为刚才也说过，我去年一年在法学院读一年级，然后我真的是他一直都在家里做饭，就是他一下班以后就做饭，然后我一般回来以后就可以吃饭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对他锻炼很大，
特别幸福。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是幸福跟幸运这两个都是我非常同意，因为有的时候幸运它并不能够带来幸福，反之亦然。那么你觉得你从小到现在是不是非常的顺利，有没有什么任何不顺利的经验，过往经验呢？
真的没有，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家庭，然后非常常规的在国内上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出国读研究生工作，然后 现在在进学校，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但是我从小到大一直都非常顺利。就是刚才除了提到，就是我爸妈非常支持我，然后因为我当时本科毕业来美国，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我老公了，那个时候我们在谈恋爱，那个时候所以在美国也没有遇到过说一定是一个人要干什么时候，所以就一直很顺利，很普通但是很顺利。
刚刚在节目之前你提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让我还记得，就是你在大学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有小小挫折。
对，这个来说可能就是只是都在我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可以称作挫折的，可能就是一个经历、就是、
所以因此我也可以推想，对你来说有很多的小小的挫折是小小不然的事情，你不把它当做一个挫折、所以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挫折，你就觉得很顺。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经历都对你其实是有一些帮助或者是有一些影响的，
也
觉得可能是这样。
对，因为您刚才说那个时候我想起来，我们这学期我们有一个写作老师，他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个小短文，就是写自己不幸的故事。我真的想了很久，我在想我有什么不幸，就是一直都很顺利，然后最后想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就是小时候美术课的时候自己画了一个刺猬，然后画的太大了，然后被老师骂了一顿。就是对我来说生活里面很小的一个事情。然后如果你真的让我讲自己的不顺利或者是不开心的话，可以说我也许有些我确实是忘记了，因为我可能就是本来就比较乐观吧，然后但是有些我现在回想回去我已经不把它当做挫折了。
对，你刚刚说到也许是比较乐观吧，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人说我不快乐，那其实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他不愿意快乐。如果他想要快乐的话，我觉得随时都可以快乐的。
确实，
当然除了有人有很不幸的经历以外，那么在一般的你说小小的挫折啊、小小的不愉快啊等等，都还不能够妨碍一个人愿意快乐的这种心。
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就是没有说没生活中没有说特别大的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幸啊什么的，觉得很感恩。
是，然后在你也应该很感恩你的父母给了你这样子好的个性。那么你觉得你的个性比较像你父亲还是母亲呢？
我更像我爸爸，但是我有些地方比较像我妈妈，因为我爸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因为他毕竟是怎么说，我们那儿就大老爷们儿哈，尤其是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然后就西北人的这种比较粗心，尤其西北男生可能比较粗心，然后性格大大咧咧的，
有没有点大男子主义呢？
对，稍微有点，因为我作为一个女孩，我就觉得我会比他细心很多。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女孩子找对象很容易找跟自己父亲相似的人，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觉得有，包括我身边也有我有一些，比如说我第一次带我老公回我们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然后就有很多人说就是风格跟我爸很像，就是让人第一眼看到会觉得很想，就是很轻松跟他聊天，很轻松，然后也没有说觉得高高在上啊什么的，就觉得很轻松，然后也很喜欢跟他说话。对，然后他也很温和，也一直在笑。
但是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别像大老爷们儿有大男子主义的那感觉。
确实没有。然后他跟我爸最像的一点就是他总是他很善良，然后对人很好。然后我爸爸其实一直就是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包括他自己，他总爱笑，特别爱笑。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我做错事儿，我爸经常会打我，他有时候脾气确实就是又加上工作忙，有的时候可能会打我。然后我有一次我去跟我大姨，我哭着跟我大姨说我爸打我，然后我大姨说怎么可能，你爸整天笑眯眯怎么可能打人。对，然后我现在的老公也这样，然后他整天也是看着很开心，然后别人也不相信我会跟他吵架。
那么你会吗？
我们俩之前吵架还是挺多，但是现在结婚这么久了，然后也不会，现在吵架已经很少吵架了。对，所以
很多事情不必用吵架来解决了。
对，
还是说已经没有事情没有问题了？
嗯，问题还是有的，只不过我们两个可能会以更成熟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比方说
就是冷静一点，然后好好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问题就那么小一点，但是两个人经常会话赶话话赶话的就把问题化得很大，经常是刚开始在讨论一个真正的问题，到后面再讨论你怎么这样他怎么那样，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特别伤感情也是很无聊的一个。
你这样说很让我想起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对，就是什么是 action 什么是 reaction。
嗯，
你自己想做什么是一种 action， 可是如果是对方的行为或者什么让你有了一个很强烈的这个 reaction 这种反应的时候，常常就是情绪的而不是真正的对事不对人的。
对，
那这种时候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话赶话可能就会有很严重或者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些问题就产生了。
对，所以说如果遇到问题了还是要 focus 在这个权力，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
就事论
事。对，真的是就事论事。
那么当然我想你学法律有这方面的训练可能很不是很困难就可以做到就事论事，那么你老公的专业是不是也让他有这样的训练？
其实他是一个工科男，我觉得他这方面比我做的好很多。因为就算我是学法律的，我也是其实是一个挺英文讲究很 emotional的一个人，就是
还是有情绪的反应。
对，因为我一直都是学文科的，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很情绪化，然后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然后他是很理智，一直都是工科男。
对，工科男给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过于理智，你跟他发脾气都发不起来的那种感觉。那有的时候就是有力无处使的那种感觉说不定。
对，但是我们现在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很少很少很少吵架，然后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就是两个人之间怎么样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是，我觉得你刚刚说你很幸运，我非常同意，因为要找到一个跟自己这么合拍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费力没有花很多时间就碰到，是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那么你能够把握这个人呢就带来了幸福，所以幸运接着就是幸福，这个过程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谢谢老师。我是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觉得，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很轻松，然后也没有说怎么说呢，就一直觉得很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如果真的遇到那个就是值得跟你后半生一直都相处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会有一瞬间你会觉得一切都很顺其自然，一切都发展的很顺利。
那么如果你有朋友来跟你请教这种感情问题，你觉得你会对他们有帮助吗？
不会，
因为你太没有碰到问题，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我刚才在来电台的路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跟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有一点怎么说，也没有说真正开展关系，可能就是在这个比较灰色地带的
比较暧昧，
对，比较暧昧的时候，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就说他们俩之间说了什么，让我去分析那个人什么意思。然后我给他回微信的时候，我真的要想好久，我是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别人这种意见。我一直在跟他说，我说不要想太多，就顺其自然，但是我知道他也做不到，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给他特别好的建设性的意见。
你这样说让我想起来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学这个写电脑程序的，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脑子很好，他写的都很好，他说他没有碰到什么很大的问题，通常他这个 debugging 都很快就结束了，所以他出来以后进入职场有很多很大的东西要做的时候，才发现他的那个 debugging 的技能不够。因为以前没有训练过，那么他的同学经常出错的，就要一直不停的去找错误，那他就变成很容易在自己的逻辑里面找到错误，那他自己因为一直都很顺，所以碰到问题反而很难解决。
明白，他也是之前可能是专业度太高。
所以呢，当然我不是说你以后会碰到问题不能解决，而是说你对别人的问题 因为没有类似的经验，就变得很难去给人建议或者是什么解决的方案等等。
对，我现在确实是这个感觉，尤其是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说天哪，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了。然后我们还在开玩笑，就说我现在已经很远离这种困扰很久了，现在已经进入就是生活过日子的模式。
你已经更进一步，已经在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对对对，确实。
那么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般说来都还没有脱离婚恋的这个阶段，所以可能他们的可能经历的问题比较多一点，而且也是你比较难以想象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就跟你一样了。
对，可能他们还是不能心急吧，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没有遇到那个特别特别对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他应该也不会这么纠结来找我问这些问题。
那么我也想请问你，在你没有碰到你老公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可能这么早就结婚呢？
没有，确实我没有特别仔细的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像我说的，我也没有说自己会给自己定一个要求，说多少岁之前不能结婚，然后过了多少岁就可以结婚。我就是觉得，我就没有特别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然后爸妈呢也从来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确实当时还比较小，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大概刚毕业22岁，然后他们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刚开始就觉得啊，在美国多一个人照顾我还挺好的，然后就这样顺其自然发展，慢慢的就很顺利。
就刚刚博雅说没有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限制，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跟博雅说过，我一个朋友说他女儿30岁以前不让她结婚，因为怕她选错对象。那么博雅能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选对对象，当然是一件对很多家长来说都是很不可思议，而且是觉得如果自己子女如此的话就太好了，就太放心了。那么你父母应该也觉得蛮开心，甚至很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对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对，他们很放心。
那今天呢，其实节目时间只剩下1分多钟了，不知道博雅还有什么最后一些话要跟听众朋友或者是跟雅秋说的呢？
我觉得我是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我是4年前加入电台的，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做电台工作。我以前本科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也是也是主播，然后我非常喜欢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包括雅秋老师也非常聊得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又可以发展你自己的特长，然后也会遇到很有趣的人的地方。然后我现在我下个月也要搬到东海岸去，然后继续读剩下2年的法学院。然后如果以后毕业以后回来的话，我会继续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主播的。
非常非常希望博雅能够很快的回来，因为西雅图中文电台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而且呢博雅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谢谢薛老师。
那么今天当然我们非常感谢博雅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晚安。